都说一个人必须要有信仰，可是信仰有正也有邪。那么，当正邪分明的信仰对决的时候，人性会演绎出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的二爷故事为你讲述真理的对决，方志敏和斯达人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凡是在学校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人，我相信都听过宇宙真理这个词儿，现在都还经常出现在国内的官方宣传中，主要是用来形容马列主义是宇宙中至高无上的真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我高中的时候啊，第一次听到宇宙真理这个词儿的时候啊，我以为是文革中某个水平很低的笔杆子编出来的，实在太难听了，就跟邪教组织编出来的口号一样。但后来研究历史后发现啊，宇宙真理这个词儿还真不是现编的，它的背后有一段非常血腥，中国的教科书从来也不敢说，也不会说的历史。宇宙真理这个词儿最初来自于一篇文章，是《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技术》。这篇文章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方志敏写的，他在1935年兵败被俘之后，在狱中啊写了很多篇文章，这是其中的一篇。方志敏在诸多的早期中共领导人中啊算是比较有文化的，他是江西益阳人，家庭背景还算富足，年轻的时候考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预科班，后来又在教会背景的九江南伟烈学校求学，还曾经在上海任《民国日报》的校对，在南昌创办了文化书社，出版了《青年生》之类的刊物，在那个时代啊，其实算一个知识分子了。和那个时代很多怀揣社会改革理想的左翼知识分子一样，方志敏的性格是比较激进的，在读书的时候啊，就经常组织学生运动。他以前读的学校是教会学校，老师校长啊对他都非常好，经常保护他，但是他不仅不领情，反而说教会学校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经常发动群众搞所谓的反帝活动。在1922年接触到马列主义后呢，他更加深信不疑，成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忠实信徒。1924年方志敏加入了中共，不久呢他就回到自己的老家江西益阳，创建农民协会，发起农民运动，以我们熟悉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闹革命。方志敏有个亲叔叔叫方雨田，是个小地主，看着自己的侄子乱来，就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带头组织了一个民团准备自保。方志敏看叔叔居然敢跟自己作对啊，毫不犹豫，在1925年的夏天啊，他带领一堆人把自己的叔叔给抓了，准备枪毙。方志敏当时的奶奶和父亲都还健在，看他要杀自己的亲叔叔啊，都来求情，甚至向他下跪，求他不要杀自己的叔叔。但是方志敏不为所动，毫不留情地把自己的叔叔干掉了。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在兵败被俘后文思迸发，居然在监狱中啊写了一大堆抒发情怀的文章，其中有两篇《清贫》和《可爱的中国》，还被引入了后来的小学教科书。我相信我这个年代的人啊都看过，甚至是背诵过。他在《清贫》中有这么一段话：金首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钱是一点一滴的用在革命事业。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一段积雪一样的话语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啊必读的精神食粮。但真实的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方志敏最后的死不是因为革命造反，也不是捍卫他念念不休的宇宙真理，而是作为一个绑匪被判处死刑。1931年11月，中共在苏联人的全力协助下，靠着源源不断的卢布，在属于穷乡僻壤的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傀儡的共和国啊，从财政、组织、人事到行动都听命于苏俄，完全按照苏俄操纵下的共产国际的命令来行事，所以啊是100%的境外势力。它实际控制的区域呢，是今天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部两块挨着的根据地。全盛的时期啊，也不过只有21个县城、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总人口呢大概是250万。 这些地方啊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经济很不发达，山高皇帝远，军阀们啊都懒得去抢，这是中共能够建立根据地的前提。但是一个政权的顺利运转，它是需要稳定的税收来做保证的。中共依靠苏联人给的卢布小打小闹，甚至建国都可以，要维持温饱外加供养军队，那就有点困难了。他们的俄爹当时也不宽裕，没法给太多，所以中共的苏维埃政府就想出了一个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那就是发行革命战争公债，不是发行一次两次啊，而是隔三差五就发一次，甚至还发行过所谓的五次围攻决战公债。说是发债啊，其实就是有借无还的这种变相抢钱。但是猫的身上毕竟薅不出羊毛啊，老少边穷的地区，你面对一堆穷人去发债啊，效果可想而知啊，没有多少油水可捞啊。而且辖内仅有的那些乡绅也被榨干之后，走投无路的苏维埃政府啊，就和如今的索马里海盗殊途同归，想到了同一条道路，绑票。方志敏在1931年当选为苏维埃政府赣东北省主席兼财政部长，他这个财政部长为革命筹款的主要方式就是绑架勒索。1930年7月啊，面对苏维埃实在揭不开锅的这种困局，当时的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叫唐再刚，他就建议方志敏啊，说你不如去抢离这儿不远的那个有钱贵之称的瓷都景德镇，那里防守空虚，绑票容易。方志敏呢就采纳了这个建议，带领手下伪装成国军，两天之内啊就清取了只有一个营守卫的景德镇。这次行动呢斩获颇丰啊，除了留下的钱财自用以外，仅仅送往中央苏区啊就有黄金两箱，白银48箱。此外呢，方志敏还绑架了多名在景德镇经商的外国商人，把他们作为人质啊押往根据地索要赎金。这些外国商人的家属在支付了巨额的赎金之后，人才得以放回来。对于洋人呢，方志敏还是只抢不杀，但是对于自己的同胞啊，他就没有这么客气了。方志敏当时打出的口号是：上等人一扫光，中等人不要慌，下等人来相帮。景德镇当时有一个富豪，也是中国最著名的瓷器美术大师，珠三八友之一的邓碧山。他家就被哄抢一空，因为他本人不太配合，结果就被方志敏下令砍头，是真的用大刀砍头啊。谋财害命，杀鸡取卵，这虽然是如今的索马里的那些职业绑匪都不愿意干的事儿，但是对于革命者而言啊，这就是革命事业的一个部分啊。但是抢景德镇并不是方志敏绑匪生涯中最辉煌的，两次抢劫念巴都才是他的得意之作。念巴都啊，是一个位于浙江省衢州的一个商业古镇，自唐朝开埠以来啊，因为位置重要，是富甲一方的商旅重镇，素有丰西索要之称，它也是兵家必争之地。1932年的6月，又缺钱用的方志敏啊，就盯上了念巴都，他亲自带兵偷袭。红军啊，除了掠走大量的食盐、布匹、线羊等财物之外，还把来不及逃走的地主、商人以及家属200多人绑回了根据地，让他们的家人啊，速将足额的革命经费送往根据地，赎回亲人。事后呢，念巴都的保长啊，就带领本地的青壮年，每人挑着800块大洋去红军的驻地赎人。但是有些人是赎回来了，有些人呢，早就被撕票了。最悲惨的是啊，方志敏啊，他不讲武德，抢了一次之后，他居然还嫌不够。两个月后啊，方志敏居然又带人再次洗劫惊魂未定的念巴都，再次绑架了地主和富人30多人为肉票。经过这两次洗劫啊，念巴都这个明清以来繁荣了数百年的商业小镇啊，从此萧条，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今天啊，也不过是一个供人参观的旅游小镇而已。1934年10月，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利，无力在根据地立足的中共呢，就喊着北上抗日的口号，一路向西败退。为了牵制国军，给主力的部队撤退留下空间和时间，中共啊就将红七军和红十军合并，成立了新的红十军，由方志敏来领导，改名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啊，作为一个诱饵去吸引国军的火力。 但这支所谓的抗日先遣队啊，并没有奔向有日本人的北方，而是径直朝东，朝根本没有日本人影子的安徽、福建、浙江方向出逃。1934年的12月6号，方志敏下属的红十九师在师长荀怀洲的带领下，占领了安徽的金德县。在此呢，红军这些领袖啊，故态重萌，又想通过绑票发点财，所以啊，荀怀洲就抓获了在金德县传教的美国人斯达伦、史文明夫妇，还有他们年仅两个月大的婴儿海伦。根据以往熟悉的绑票经验，荀怀洲立刻就要求斯达伦写信给上海教会的总部，20,000大洋前来赎人。但是手握真理的马列信徒遇到了更有信仰的基督信徒，一场真理的对决啊，在所难免。这个牧师斯达伦啊，早就听说过红军过往的这个绑票事迹，所以他知道啊，就算是给了赎金，红军可能也不会放过他，当时就做好了殉道的准备。他在写给教会的绝笔信中啊，一个字儿都没提赎金，也不提自己的险境，他只是引用了福音中的一段话，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现今也照常显大。红军也不懂英文啊，也不知道他写了啥，所以就把这封信发出去了。斯达伦夫妇啊，被绑架虽然是个悲剧，但在这个过程中啊，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当了看客啊。三个伟大的中国普通人以生命为代价，出人意料的在两天的时间中演绎了一本非常感人的《肇事孤儿》。1935年美国教会出版了一本《慷慨成人殉道的斯达伦夫妇》，详细记述了这件事的经过，其中有几个让我非常感动的细节。斯达伦夫妇被绑架的当天深夜，他们的女儿海伦是一个只有两个月大还在襁褓之中的婴儿，因为受了惊啼哭不止。当时看守他的有个红军士兵就非常不耐烦，嫌这个婴儿太吵了，影响了他睡觉，所以呢，就准备把这个婴儿给杀了。当时跟斯达伦夫妇关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中国人，他和这个事儿无关，本来已经要被放了，但是他看到这个红军要杀孩子，就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你们为什么要杀害一个无辜的婴儿呢？这个红军士兵非常愤怒啊，说你多管闲事儿，你是想替他去死吗？万万没想到啊，这个没有留下名字的中国人非常有骨气，说那又怎么样，恼羞成怒的红军就真的把这个人给杀了，但是婴儿海伦也因此而幸运地存活了下来。1935年的12月7日，红军押着斯达伦夫妇和抢来的钱财前往金德县妙手镇，准备举行公审大会。他们在知道斯达伦实际上没有向教会申请赎金之后呢，觉得被骗了，师长荀怀洲就决定杀鸡儆猴，准备将斯达伦夫妇公开斩首示众啊。那个场景就跟我们今天见过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杀害人质啊，是一模一样的。就在即将行刑的时候呢，金德县有一个基督教徒叫做张思胜，这个人就突然冲进刑场，就再三恳求红军不要杀害斯达伦夫妇。红军并不知道他是个基督徒，觉得他居然敢为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说好话，非常可疑啊。随后就去抄了这个张思胜的家，从他的家里面就搜出一本圣经和一本赞美诗。于是呢，荀怀洲就以帝国主义的走狗为名，将张思胜和斯达伦夫妇一起斩首。在斯达伦夫妇被杀之后啊，他们的女儿海伦被遗弃在妙手镇的一个废弃的房屋里面。12月9号的下午，知道这个事儿的另外一名中国本地牧师叫卢克周，他冒着巨大的风险潜回金德县，最终找到了这个孤儿海伦，随后呢，又在大街的尽头的山坡上找到了被遗弃的斯达伦夫妇的尸体。卢克周啊，自己掏钱买了两副棺材，把他们安葬之后呢，就带着这个孤儿海伦一路步行北上，沿途呢不断的寻找乳母来喂养海伦，最终安全的把海伦送到了山东济南，当时海伦的外公外婆在济南。这段貌似很普通的历史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完是什么感受啊，我自己是很难平静的，一方面是绑匪的灭绝人性，一方面是普通人的舍身取义，我觉得完全可以作为中国人美与丑的经典范例。这个真实的故事中啊，包含着残忍与仁爱，伟大与渺小，卑微与崇高，两种完全不同的中国人凌厉的对峙。 斯达林夫妇被绑架后撕票这个事儿，在当时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影响啊绝不亚于号称民国第一大绑票案的凌晨大劫案。由于斯达林夫妇他是美国人，美国政府在知道后呢非常愤怒，要求惩办凶手，给国民政府啊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在中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国民政府呢就暂缓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堵，抽调大批军队全力围剿方志敏。从直接责任人的角度，红军十九师师长荀怀洲无疑是首犯，但是方志敏作为他的直接领导，恐怕难逃干系啊。有没有他的授意很难下定论，但是方志敏个人的态度在他的文章中啊是说得非常明显的。他在被捕后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专门有一节是《我不相信基督教》，是这么写的：所谓的上帝传道者，实际上完全是帝国主义派来深入中国各地的侦探和鹰犬，他们到处造大洋房，开办学校医院，实行许多假仁假义小恩小惠的事情，都是各国资本家捐助来的巨款，这也就可见他的用意和作用了。像我这样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的青年，哪会相信他们毫无根据的鬼话呢？其实方志敏能够读书啊，完全是靠教会学校的帮助啊。他学生时代被南昌甲种工业学校开除之后，著名的江西九江南伟聂学校就是个教会学校啊，不计前嫌接受了他，就算是他多次搞学生运动都没有嫌弃他。但是很显然啊，方志敏从来就没有感激过，反而是刻骨的仇恨。所以啊，民国政府把方志敏和荀怀洲作为撕票事件的第一号第二号嫌疑人恐怕不冤。荀怀洲在杀害斯大林夫妇后不到五天，就在安徽太平县的伏击战中被击毙了，他的部队流离失所，损失惨重。方志敏呢就带着剩下的部队被迫向闽浙赣的边界逃跑，逃到江西怀玉山地区的时候呢被国军包围，经过七天的战斗，这一支从来没有抗过日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全军覆没。方志敏呢躲在玉山县龙首村的一个柴草堆中啊，最终被抓了。当时一位住在江西上高的传教士 McFerrin 正好在玉山县，他在寄给上海教会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对屠杀斯达林牧师夫妇事件必须负全责的共党领袖方志敏已遭政府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位领袖，一个姓王，一个姓刘，三人在上高街头游行示众，成千上万的居民围观，使整个城市兴奋起来。这三个人啊，经过国民政府军事法庭的审判，全部被判处死刑。死刑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造反啊，是因为他们绑架杀人。与方志敏同时被擒的还有一个红军二十师的参谋长叫乔信明，他虽然被认定参加了造反，但是因为没有参加绑票，不久后就被释放了，后来又上山打游击。1935年的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被执行死刑。在此之前，他在狱中写下了一篇使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宇宙的真理一说呢也就横空出世了。里面是这么说的：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这就是所谓的宇宙真理的由来。这四个字啊，每一个都是无数的中国人外国人无辜的鲜血浇灌出来的。用我们熟悉的那句话来说啊，宇宙真理从诞生的那天起，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或许有一天我们会遗忘所谓的宇宙真理，但坚定殉道的斯达林夫妇以及那些为保护素不相识的陌生婴儿而慷慨赴死的中国人，我们应该要记住，也一定要记住。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月故事，咱们下次见。